各位牧者同工啊、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以赛亚第三十六章哦。那其实以赛亚第三十六到第三十九章，通常他们就称这四章为西西家之书，因为这四章里面都是在描述、在讲述关于西西家的一些关于他的一些事迹哦。那尤其我们可以同样在列王记下十六到十九章，还有历代志下二十九到三十二章，看到同样的都是讲大概类似这样同样的事迹哦。所以在三十六跟三十九章里面，其实他们又把它分成两段。那三十六到三十七章呢，它是讲到就是犹大尤其是耶路撒冷他们进入到危机，然后看到西西家王他是怎样子靠着神能够拯救哈。然后三十八到三十九就讲到西西家他的病被神医治，但是因为他的愚蠢，然后就又陷入到神就预言他要面临这个亡国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在其实三十六到三十九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的历史事迹，它是有点是倒反的，就是说他前面三十六、三十七章，他其实应该是的排序是在三十八、三十九之后。但是我相信，以赛亚他今天哇，为什么这个排序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倒反呢？我相信有神他的信息要带出来哈。那我们今天要看这个三十六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就看到犹大国他们是怎样子进入到一个很危机的一个状况，然后明天我们就会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样子的拯救他们哈。所以今天这章经文同样也是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到十九章同样被记录哦。那我们知道说，西西家王他是在西元前七百十五到六百八十六年做犹大王哦，他在第十四年的时候，就是在西元大概是七百零一年的时候，当时候应该是西拿基利他第一次的入侵犹大。那根据西拿基利年间的这个记载呢，当时候亚述他在一场的战役，就是叫做伊利提基战役当中，他当时候打败了腓力士还有埃及联军哦，而当时候呢，他就从犹大掳走了就是二十万零一百五十人，然后也攻陷了四十六座坚固城，还有数不清的一些的小城镇哦。所以当时候他们就亚述他们就把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当中哦。那其实西西家他眼看自己的军队还有盟友，但是因为他跟这些其他的人就是联盟啊，都是不堪一击的，然后他也没有办法之下，他就被迫就是认罚也求和哦。所以从这些种种的事迹，我们来看到当时候犹大他们其实真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哦。然而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就会听到人家说，人的尽头其实就是神的开始哦。那就如犹大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些的危机，其实我们都看到是有神的作为在当中，也是神在帮助他们。其实这些危机都是神在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转向神哦。因为我们就看到前面几章我们一直有在提到就是这些犹大人他们一直在寻求不同的势力要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一直忘记了他们有一个最强的一个后台，就是我们的神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我觉得神就是透过这些的方式来帮助犹大人，就是让他们看到说，你们不用靠其他，就是要来单单的靠我。因此呢，今天我将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危机也是出路哦，危机也是出路。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候犹大他到底是面对怎样的一个危机。那第一个，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面对的就是敌人的背约哦。那第一到第三节的 经文就这么说，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善池的水沟旁，在瓢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光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那当时候亚述他在拉吉，他就打发拉伯沙基哦，前往就是犹大耶路撒冷那边去骂阵哦。那其实拉伯沙基这个名称，它其实并非人的名字哦，而是一个工作的头衔，所以极有可能是酒政的意思哦。因为酒政当时候在古国是国王的内阁谋士哦，所以当时候亚述他就差派了他的酒政去骂阵哦。那骂阵呢，其实当时候也是亚述用的一个战略哦，为的就是他们不想要花太多时间来围攻耶路撒冷，恐怕犹大在死守，然后就会将战事拖长哦。那当时候呢，拉伯沙基他就来到当年以赛亚他带着他的儿子，那是他的幼童，就是叫施雅亚述哦，劝诫亚哈斯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七章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事迹哦。所以其实当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善池的水沟旁，在瓢布地的大陆，其实也是城南靠近基逊溪的一个地方哦。而这个地方在古时候也是所罗门王被高为王的一个地方哦。那当时候呢，犹大他们就犹大国他们就差派三个人出来去迎接这个拉伯沙基哦。所以就有包括以利亚敬啊，还有瑟伯纳，还有史官约雅。那早前呢，其实西西家王他已经是向亚述进攻了，就是当时候他们被迫没有办法，他其实已经在进攻，蛮以为说 OK， 那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就不会再威胁到我。但是呢，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亚述王他却诡诈的就是嘲弄了西西家。他虽然收了这些的公物，但是呢他还是背弃跟这个西西家所讲的这些的合约、哦、所以他们就亚述他们当时就一面在攻打拉吉，一面呢又从拉吉差派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就前往耶路撒冷哦。而当时候当西西家他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他在当下他是已经完全的被榨干，因为已经之前已经给了一大批的贡物是给了这个亚述哦，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是再也无力，根本因为外援已经都被亚述都已经打败了。所以当时候的他对他来说真是陷入到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绝境当中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说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个西西家他所谓国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啊背约啊，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是否也是同样的也有遇到过被背叛，好像尤其是对我们的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的朋友啊，这些种种。那其实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也是非常的伤心，也是非常非常的痛，尤其是那些我们跟我们很亲近的那些人，当这些人背叛我们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神都有功课要我们在当中所学习。有时候我感觉有一些事情发生，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神都是在帮助我们，要我们去转向他，让我们去寻求他，使我们能够得着帮助，能够得着安慰，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所以敌人他们有许多的计谋，就好像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背约是 犹大往西西家真的走投无路，但是我们却看到其实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背后、哦、那当然敌人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我们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第四到第二十节，就是讲到敌人的恐吓、哦、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恐吓是对谁呢？第一就是对领袖。那在第四到第十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四到六节的经文这里他就这么说，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山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哦、所以、埃及尼罗河生长着很多的这些的芦苇、哦、外观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强韧结实，实际上这个芦苇它是非常的脆弱，并不适合用来做手杖、哦、再加上当时、埃及他远征的军刚刚在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的伊利提基战役被亚述打败了，所以亚述人就说，就对犹大说，你所依靠的这些埃及其实都是压山的伪杖。过去呢其实以赛亚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责备犹大的领袖，他们因为他们去信赖、军事装备，并且跟埃及来结盟，胜过于相信神的帮助、哦、并且他也警告他们依靠埃及是白费心思的、哦、所以、这 就从埃及被打败这场战役当中就看到以赛亚所预言这些全部都、实现了。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说，就是西西家其实也带出他其实一面他虽然是依靠神，但是呢一面他却还是给自己筹划联合推罗啊埃及啊巴比伦啊那些来反抗亚述哦。但是神偏偏就是让埃及在、战败，成为倚靠不上的这个压山的伪杖、哦、免得西西家把这个神的荣耀归给人哦。因此呢 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亚述使者在这一轮的喊话当中，他就接着外邦人的舌头，他就提到七次倚靠、哦、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他都有讲到，让百姓不得不在倚靠人和倚靠耶和华之间做出一个生死的抉择。你看你一直在倚靠别人，倚靠这个国，倚靠那个国，但是今天到底我们是否是有倚靠那个真正是可以给我们力量的耶和华、哦、所以亚述人他们可能以为说在神因为西西家废去众多的这些丘坛啊祭坛啊，使犹大人单单在耶路撒冷的祭坛前敬拜，而减少了敬拜神的地方，就一定会得罪神哦。所以他们就说神不可能帮助你们，你看你们都把这些东西给毁了。而当时候也相信有许多人他们本来就不支持西西家废弃这些的丘坛，因此当亚述人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分化犹大人，要瓦解军心、哦、让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的没有盼望、哦、那在其实在第八节这里，其实他这里也是有说，现在你把弹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所以把弹头给我主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跟我的主来打赌啦，来打赌。所以犹大军队他们通常都是以步兵为主，能够骑马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跟亚述的大军来对抗、哦、所以亚述人他们就尽情的去嘲笑犹大，哎呀你们的骑兵又不足啊，埃及也你现在 也不能够靠了，已经打败了。所以其实这些种种都是、都是在应验以赛亚曾经对西西家的一些的警告、哦、那当时候亚述他其实已经攻取了犹大的一些防疫要塞，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被围。所以当百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肯定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呀神是不是已经不再祝福我们，你看这些我们本来有一大片属于我们的自己的国土，现在都被亚述所攻取，是否神已经 不要再拯救我们了。所以神的百姓可能就会觉得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就要亡国了。所以拉伯沙基可能就是引用以赛亚的预言来打这些的心理战，然后他就指出亚述乃是耶和华手中要击打犹大的战，而希拿基利其实在他的年鉴当中也声称他的亚述神是他的亚述神批准他去攻击他的敌人，就是犹大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仇敌会用很多的一些的巧思去用言语上来攻击。那当然他不只是对要去摇动这些领袖们的心，他甚至还要去摇动百姓当中犹大百姓的心。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十一到二十节当中他也是对百姓的恐吓。那在十一到十二节就这么说，以利亚敬瑟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而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所以拉伯沙基他是当时候是很盼望是可以不用到兵，单凭口舌来打击民心的士气而不战而胜。所以他当时候他就用了犹大居民他们懂得的希伯来语来喊话，而不是用古代那些近东商场外交通用的亚兰语，因为这些一般的平民他们是听不懂的。那他们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动摇百姓的心，使他们的心惧怕而愿意出来投降。那尤其当时候拉伯沙基他就描述把犹大的百姓为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其实也是就是带出说围城的时候，当时候城中的百姓他们的食物啊和水源断绝以后的一种的惨状，因为他们被困在这个城里面，其实他们也面对到食物跟水这方面的缺乏。所以他这些话语当中更是让犹大百姓他们，你们要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是何等的糟糕，使他们以为说他们已经是走到了尽头，没有再也没有盼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是其实是一场信心的征战。那在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七到八节，当时候其实西西家他是有鼓励百姓，你们要凭信心要刚强壮胆，但是亚述人呢他们却用了一个现实的环境来劝说百姓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够拯救你们的，你看他都没有办法，然后也不要相信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并且他也提醒他们说，你们看你们宣战的是君王，那些君王就是说要打仗，但是呢受苦的却是百姓，就是你们。所以今天仇敌我们发觉说仇敌也常常用一些眼花缭乱的一个现实来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只注意看到表面的这些和暂时的现况，而牺牲了永恒换取这些的苟且。所以我们就要非常警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二者总是会让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一些状况相信这些都是事实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很长时候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你要用信心的眼光，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却要相信神。所以我们当时这里就说亚述使者他就问百姓，他说你们到底要跟谁，你们要跟随谁，是西西家吗？当时候西西家不足以保护耶路撒冷百姓，那今天你们要跟从神吗？但是你们看没有一神可以救他的民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呢你们要跟我们和好，要出来跟投降。然后他就用这个在16、17节，他其实他就说，当你们投降的时候，你们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啊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啊，喝自己井里的水啊，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有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其实这些是很吸引人的，因为当时他们所缺乏的就是这些。所以有时候当我们 我会发觉说，当我们很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真的可能身上真的很没有钱、很穷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人就说：“哎，你要不要做这份工？薪水很高。”好像我最近在看电视，就一些在打广告，因为有很多那种诈骗的那些集团嘛，他们就告诉你说：“哎，你只要。”很简单的，你工作很简单啊，按这个按那个啊，然后就可以有一大笔，每天都有几百块钱啊，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啊？那也是当我们在一个很真的是很穷的一个情况，可能又没有工作啊，又没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些骗局里面，因为真的，哎呀，我现在反正什么都没有了，我何不尝试看看啊？这个真的看过去是非常好的，非常它的利润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二者所欺骗哈。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就是仇敌他就会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来动摇我们的心哦，是他会用许多的好处来诱惑我们，叫我们不要跟从神哈。那在第十九节，其实这里有提到哈马、亚尔巴、西法、瓦因啊、西拿还有以瓦，这些都是被亚述打败的外邦神，所以其实他们的神都是假神。但是亚述人呢，他们就会就用了一些小技巧，把那个整个概念都改变，就是用假神跟真神来相提并论。他说：“你看这些人的神。”都帮不了他们啊，更何况你的神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他就是一面要恐吓，一面要哄骗，让百姓觉得说是啊，世界上好像根本没有神能够帮助到我们，就是要摧毁神百姓的那个信心哦。所以其实亚述他确实是已经征服了许多的国家，所以他就很骄傲的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而拉伯沙基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认为耶和华是完全不能够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他们的手的。然而我们要知道说，亚述人他们引用的事实其实是真的，他们所看到的那些其他的国家，那些外邦国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他们所依靠的我们知道说是假神来的。所以这些亚述人他用的这些的技巧，其实都是他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故意把真神，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降到一个假神的位置来跟他们来对比。所以我们常常其实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哎呀，你看你的情况这样子，你的神真的有帮你吗？很常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啊，你还要靠这位神吗？我看也没有什么很好嘞，你信这位神。所以很多很多这些的话语啊，言语就会进来，让我们去怀疑神的作为，怀疑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难道真的是最伟大的神，是独一的神吗？所以今天有许多好争辩的人，也是想要用好像亚述人用的那一套逻辑思辨来挑战神哦，所以其实会问很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问题啊，好像说，哎，你的神，他是一个创造神，那他能够创造一个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这些等等的话语哈，所以其中他的这些隐性的假设，都是要把超越的神降到就是受造物的一个位置，结果也会用正确的事实推理做出谬误的一个结论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分辨一些人所讲的话语。而且最好的，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些人，他们用话语上来跟我们辩解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遇到周围真的有像好像这些用恐吓的话语来恐吓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就是用神的话来回应哦。所以刚才 H 有说，当他妈妈进医院的时候，就是师母给了他那些话语，叫他来宣告。真的我发觉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过去不管是我自己生病，还是我孩子啊，我家庭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会看到很多恶者的恐吓进来，就是透过医生的口啊，或者透过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也不是真的恐吓你，但是他们所带出的一些话语，就是让 会让我很惧怕很害怕，尤其是好像那些专业的医生告诉你说，哎，你的女儿是会死的，你知道吗？这样子，所以你的心就整个会被融化，然后你的心就会非常感到惧怕。但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更加需要神的话语。所以我之前经历，就是当我在遇到这些事情，当我觉得真的那种语言太多进来的时候，我就是让我自己去宣告神的话语，然后使我里面的信心能够刚强起来，好让我能够再次的把我的这个眼目哈，从我所发生的这些危机也好啊，困难也好，再次的眼光调对到神的身上，然后我就可以安静，然后去再次的来看神的作为，看神要在我的这件事情，我的困难当中，他要怎么来带领我来走出来哈。所以真的是很重要，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恐吓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也是要同样的用神的话语来回应哦，来胜过二者的这些的恐吓。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敌人他的战略也是他用现实的一个挑战哈，在21、22节，那21、22节经文就这么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约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就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所以拉伯沙基他种种的这些狂傲啊幼劝的话带给犹大使节极大的震撼哦。那但是他们当时候所采取的一个举动就是他们缄默不言，那是其实也是西西家王先前就吩咐他们就跟他们表示说，你们不要回答他讲什么话，你们都不要回答。但是其实就算是西西家王没有这样子吩咐他们，对这些这几个官来说，他们也无话可播，因为亚述拉伯沙基所讲的这些话语都是事实，他们没有办法去辩驳哈。因此呢，当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呢，西西家的家王的臣宰，他们只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撕裂衣服哈。那撕裂衣服为什么会撕裂衣服呢？其实撕裂衣服不仅是代表他们的悲伤痛苦，更直接的就是他们是带出他们不能够容忍，因为仇敌辱骂亵渎了这位，不只是讲他们，而且是亵渎至高神，也藐视了西西家王还有神的子民哈。所以当他们回到西西家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愤怒、忧愁，还有是非常的无助哦。所以从现实的情况我们来看，犹大他当时候的确是面对亚述攻城，是甚至是会被打败的一个威胁哦。因此呢，他们当时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然而我们知道说，这一严峻的挑战，在犹大生死存亡的时候，那我们明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就是犹大其实他当时候就清醒过来，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在靠别的，但是今天他们真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靠，他们只能够靠的就是神。他们终于明白说，他们的力量是不在自己，也不在埃及，也不在马兵战车，他们的力量乃是来自于神哈。那尤其其实西西王西西家这个名字，他的字义其实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哈。那其实当神，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对西西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提醒，就是只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哦。但是为什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想要去投靠别的东西，会想说要去看到这些战兵车马，他就想要去投靠呢？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是这样子，当我们看，我们会用很现实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东西，是我们觉得可以靠，我们比较有安全感的。但是今天我觉得神他就是透过这些的危机，让西西家能够看透，只有耶和华是你的力量。因此呢，当他们终于明白的时候，当百姓也开始清醒的时候，他们选择听西西家的话，就是不论敌方说什么， 他们都保持沉默，他们都不回答。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危机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真的是保持缄默。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讲的越多的时候，反而会制造更多对我们心里面的不安。当我们跟别人讲的越多的时候，可能别人一些也会有好意来安慰我们，但是有时候却给我们更大的负担跟更大的压力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找人谈好，但是我们要找对的人，好像我们的上位者啊，我们的那些属灵的长辈谈。然后更好的就是我们进入到内室里面，我们就安静的在神面前求神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遇到危机。不是说今天我们遇到危机我们胜过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遇到，不会的，是我们生命每个阶段都是会遇到，就好像犹大所面对的这个窘境一样哦。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有时候危机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出路，使我们能够学习，就是要完全的来投靠神，完全的来依靠神。所以愿神祝福大家，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唯有神是我们的投靠，唯有神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还有两分钟，我就分享两分钟就好。那我想真的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一章以赛亚书36章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西西家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困难跟挑战的过程里头，我就在思想西西家跟我们其实跟我们一般基督徒有一种类似的，就是在众多王的当中，西西家算是一个好王。虽然我们了解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晚节不保哦，那个是以后的另外一个事情了。然后他在众王的当中，列王的当中，他算是一个好王。可是好王就像一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很常是这样子，我们有神，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有把握啊，金钱是我们的把握啊，我有一个好的盾，有一个好的靠山，或者有一个好的背景啊，我父亲很有钱啊，我家族很有权势，那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我觉得不能够怪是说西西家同样的他也会有人的方法，可是因为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有神的一位敬畏神的王，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一句话其实是也蛮值得思考，就是当就是21节说到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安静，不要说。其实安静是一种的力量，安静的力量有时候是这样子，真的当你面对威胁，面对哇好像有人要说恐吓的话，有人要来欺压你等等之类的，你到一个地步你安静，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对一个人威胁，那个人显出要跟你斗或者显出惧怕，其实这都把我们的底牌显露出来。但是当你安静的时候，就安静，对方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到底怎样。因为在诗篇里头46篇特别也提到说，你们要安静哦，你们要仔细，你们要仔细，你们要那句话也可以被翻译成你们要休息，你们要驻守，就是 be still。OK， 当你 be still 的时候，当你安静不说话的时候，反而有时候这是一种的力量，就是我不用跟你多说，哎，对方反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你怎样。当然很显然，这件事情就引述了接下来。西西家知道别无依靠，怎么样回转到神面前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人生当面对风暴的时候，安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谓的临危不乱，就是你能够能够安静，这是一个的力量。